今天我们要看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
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好，谢谢。这三节圣经呢，是这个雅歌这卷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三节。好，那这个这里第五节讲到说哈，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那这一句话是这个圣灵哈，圣灵他自问自答的哈，他自问，他就在问哈，他问这个呢，是要让这个心腹他去再去回想。他从起初到现在，他整个神是怎么样在引导他？好，所以他讲到说，那位从旷野上来的那位是谁呢？好，那到底什么是旷野？好，旷野，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哈，神带他们出埃及，要进入迦南美地。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一下就进入迦南美地，他们必须要经过旷野。也就是说，旷野是神的安排，好，旷野不是一个撒旦的攻击，或者是你一个错误的进入旷野，是神的智慧的安排。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先经过旷野的炼境，他就直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他是受不了的，他没有办法承受迦南美地。好，那到底什么是旷野呢？旷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说，我把你们引到旷野，目的是要做什么？要苦练你们，要试验你们，要苦练你们，要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内如何。所以旷野的目的是要你，让你认识我自己是谁，我到底我所存的是什么？我说我爱耶稣吗？我真的爱他吗？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旷野，他说要让你知道你的心内如何，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肯守神诫命的人。然后在生命经里面又讲到说，经过旷野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苦练你，就是要 humble you， 要 humble you。 这经过旷野呢，是要让你这个骄傲独立的人学会谦卑。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人哈，从亚当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以后，亚当的后代是一个独立骄傲的灵在身上的，是一个靠自己的分别善恶的知识在过生活的，很自以为是的，而且依靠自己的才干的，好，是不懂得依靠神，也不会依靠神的。好，那旷野呢？神说，我让你们经过旷野，就是要谦卑，要让你们谦卑下来，好让你们可以终究享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前在埃及哈，埃及是这个靠着人的打水，你脚踩那个哈，然后水就可以打上来。好，那可是呢，在迦南美地呢，是你要靠神。哈，就是说，他这个迦南美地呢，是神这个按时候降下春雨跟秋雨。那也就是，如果你不懂得靠神，你一直靠自己的力量，你是没办法的。因为迦南美地的水是要靠着天按时降下来的。那也就是，它是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在埃及是一个为奴之家，奴仆的生活，是凡事要靠你的力量去用力去劬劳，然后去才能够糊口的，好，才能够得着水喝，好，这样是一个做苦工的，是一个奴隶的样式，奴隶的性格。那但是迦南美地呢，是一个王子的性格，是要让你靠这位天父，好，你要懂得依靠他的爱，然后懂得享受他的爱，好，懂得在爱里面顺服他，那你就发现他凡事在供应你。所以他说迦南美地是什么？是雨水滋润之地。 是神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好，那神要眷顾你，要供应你，那你要学会懂得来依靠他，来享用。但是一个奴仆是不习惯享用的，奴仆是习惯汗流浃背的。奴仆整个的样式，就是他的性格，就是知道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饭，这是他的思想，奴仆的思想。那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要带到迦南美地去呢，他必须要经过旷野，就是什么，他出了埃及以后，他的身体是离开了奴仆的样式了，不再是做苦工，但是他的心灵，他的思想，他的习惯，他的性格也需要脱离那个奴仆的灵。你身体可以脱离了奴仆之家，但是你的心灵、你的思想、你的想法都还没有离开埃及，还是一个奴仆的灵。好，那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这样嘛。好，奴仆的灵、奴仆的性格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埋怨，什么？凡事一不顺他的意思就埋怨，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得活在爱里，他是一个没有享受过爱、没被爱过的，就是凡事就是我要付多少劳力才勉强可以糊口，他是这种性格、这种生活样式的。那神把他们带离开，就是要他除掉你那个奴仆的性格、奴仆的灵，你要懂得享用神，懂得依靠他。那你知道神要他们经过旷野来依靠他，并不是说他一祷告什么神就马上给他什么，不是的，这样除不掉他那个奴仆的灵，因为他的那个基本上奴仆的性格不会显出来。奴仆的性格就是什么，发现路好难走就开始埋怨，发现没水喝就觉得神啊，你要把我带到这来渴死啊，他凡事就是都是一个没有爱的思想跟反应，什么就是埋怨，不管神哦，这次给他水喝了，下次又开始埋怨，没有肉吃又开始埋怨，巴不得死在埃及好，那里有葱姜蒜。刚开始看到玛纳，哇，好棒哦，好奇妙哦，居然天上可以这样降下这个来，好这样，好奇妙，而且多取一点回家就会生虫，哇，好奇妙，经历神迹很奇妙，久了就觉得这算什么？吃起来淡薄无味，葱姜蒜多么够味啊，对不对？那神需要经过旷野来除掉他那个奴仆的性格。那所以旷野呢，引用到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表达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些就是供应不太丰富，生活不太方便，或者是蛮孤单的一个环境，好像没有人可以了解，没有人可以帮助，那或者是一个疾病，已经祷告了好久神都还没医治，就身体的一个软弱，或者家里有一根刺就在我的旁边，那这个另一半几十年的刺，一直刺一直刺，好这样，那要不然就是这个孩子，哇，这根刺更大了，这样啊，那就是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旷野，那或者呢在环境中也许你的同事就是对你会嫉妒然后跟你增进，或者同工之间，或者你的同宿舍室友里面有一些增进、嫉妒、毁谤、批评啊，还有或者是工作没了，祷告好久一直都还没有临到，看环境好像几乎都没有机会，那就说好像神对我前面的道路怎么都一直这么苦，一直都没有很丰富的供应，那这些呢，或者说神给我的应许都迟迟都还没有成就，这个就叫做旷野。而这个旷野神说什么，神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入迦南美地是因为什么，不信的缘故。他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那也就是说神带他们到旷野是要他们在旷野的 路程里面去学习安息，安息。好，那当他在旷野的路程，他没有办法学安息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因为迦南美地称为安息之地。这样，好，那怎么样能够进入安息呢？因为那个心里很烦躁嘛，好，总是很多的不容易、不顺利、困难，好，就是各方面供应都不是那么丰富，不是那么方便，哎呀，就是不舒服，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我们的老肉体嘛，就是这个老我，这个己，这个己呢是喜欢安逸的、享受的、被人高举的。好，那神预备旷野就是要把这个做掉，让你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什么都可以舒服，好，什么都可以享安息，那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你才可以承受那个美地。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竭力进入安息。怎么样能够安息呢？就是我需要相信现在的这些困难都是神安排给我的，这些不方便，这根刺都是神安排给我的，我在那里，我相信是神的安排，神云助我助，仍然都在，虽然我看不见，但是我知道神在带领着我，而且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的安排是美好的。那有这样的相信，你就能够安息下来，信心。那如果你在旷野没有培育起那个信心，那就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至终倒闭在旷野。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有信心，为什么？因为那个信心是在旷野里面要一直培育，一直培育，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你看到这个亚纳族，高大的亚纳族的时候，你说我们族人得胜，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什么？旷野就是要培育你那个信心，信靠神。好，那不凭眼见，不看环境，而是对他的爱的信任。旷野是为了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正落在旷野中，你要感谢主。然后发现那个有的人，当他先生对他很不好的时候，当他这个夫妻关系还有孩子问题很大的时候，哇，常常你在聚会中常常听到他祷告。现在呢，夫妻关系也好了，孩子也乖了，你就几乎听不见他祷告的声音了，没什么要呼求的。那个就表示说他在旷野里面还没有培育起跟神的那个爱的关系。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好，所以你看到哈，神说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也就是说神把以色列百姓领到旷野是跟他们要立婚约，知道吗？就是要使他们能够谦卑下来，使他们那个没有办法进入美地的那一些要炼尽他们，就是那个老我的不耐烦，那个老我受不了一点苦，那个老我动不动就很容易怀疑，产生不了信心，这个脆弱的性格，这些要一直把它做掉。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好，这样跟随我，我都记得。神带他到旷野是要跟他立婚约，好，所以旷野是神跟我们立婚约之地，你要把握这个，好，在这个患难苦难当中，好，你会跟神紧紧的联合。然后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谢谢。那你看神呢，神说我把你们带到旷野，其实我对你是充满的爱情， 充满了爱慕。好，我知道你环境不容易，但是我正在这个地方在跟你说安慰的话语，我的云柱火柱都在引导你，我随时看着你，保护着你不受伤害。好，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脚扭到，而且呢这个衣服也没有破，鞋子也没破，神都在看顾着。虽然他的感觉是不舒服，但是神都在看顾着。可是呢这些人怎么样呢？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他不知道我是活水的泉源，也就是说我是你的供应，我是你的满足，我是你的喜乐，对不对？我们在他的活水泉源里面欢然取水。神是我的喜乐，是我的供应，是我的满足，他是我一切的需要，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说可是他们没有来依靠我，他们离弃我，又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聪明去凿出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愚昧，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那我们再看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章我想我们就不念了。这个何西阿书第二章14到20节，14到20节这个地方呢也是讲到，就是说神把以色列百姓他们从最终悔改了以后，神就把他们带进旷野，然后呢然后他说在旷野里我对你们说安慰的话语，然后呢等到你们从旷野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就给你们什么呢？指望的门，给你们指望的门，就是说让你充满了盼望。他说等到你们从这个旷野上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给你们那个指望的门，然后呢接着呢我就要聘你们归我为妻，我接着就聘你们归我为妻。这就是神所做的。所以神他说我就以怎么样怎么样来聘你们归我，你们就不再称呼我主而称呼我夫。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带领我们经过旷野要跟我们立婚约，我们经过这一切的不容易的时候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嫁给他，嫁给基督。那这个心腹好，我们再回到雅各这里来。这个心腹呢他是从旷野上来的，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从旷野上来呢而不倒闭在旷野啊？就是你要来倚靠这位神啊，靠着新郎，靠着良人。那如果呢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在那埋怨，在那不信，我们就会倒闭在旷野。另外呢我们如果在旷野里面呢就习惯了旷野的生活，我们藐视那个美地，因为神目的不是要带领你到旷野，神带领你出埃及目的是要带领你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所以神是希望快一点带领你经过旷野，旷野是必须要经过的。那可是有些人呢在旷野里面呢就一直看自己的这些软弱然后灰心那没有想到神的那个应许，那个指望的门，没有想到说神要给我的是那么美的美地，以至于就没有急着要快一点的跟随上去，要快一点的经过旷野，要得胜，要进入，我一定要进入美地。那这样也是会倒闭在旷野，是吧？也会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目的要我们进入那个美地。如果我们懂得靠着良人，你就会从旷野上来了，你就上来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我们看一下保罗他这段经历讲得非常好。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谢谢。我看到这一段圣经呢，我觉得刚好描述那个雅各这一节圣经描述的非常好。你看哈，你看这个第九节哈，就说有一根刺哈，这个刺在保罗的身上，这个刺还有这个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这些就是保罗的旷野，这些就是保罗的旷野哈，是很不舒服的哈。那但是呢，你看保罗。他怎么样来靠着良人呢？他是怎么样靠着良人啊？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好，那就说我不遮掩我的软弱，我也不用因着我的软弱而觉得很羞耻。好，我就是承认我的软弱，而且我夸我是这样的软弱。他为什么会夸自己的软弱呢？因为他跟神求了，他有先跟神求说叫这个刺离开，然后神就告诉他说，告诉他我做事的法则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就是说，你有软弱，你软弱多少，我的能力就彰显多少。好，那保罗就觉得，哦，那这样我不用再一直觉得自己这么糟，好，或者说自己实在这么无助、这么无能，好，他就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主啊，我真的很软弱，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他，主啊，你的爱来充满我，啊，主啊，他真的让我实在是很厌烦，我实在受不了，我没办法，主啊，你给我爱，你给我爱，否则我爱不来。哎，当他这样夸自己的软弱，他承认他的软弱，然后来倚靠主的时候，主的能力就临到他，哎，他就有爱可以去爱他了。好，这个就像上一次，上个礼拜我们的弟兄哈，大张他不是讲到这个密室哈，那一位他这个遇到他在讲完道以后，就那一位集中营里面的那个守卫。好，是那么残酷的一个守卫出现在他面前，然后说我信耶稣了，好，你可以饶恕我吗？伸出手要跟他握手。哇，他过去的那种痛苦都来了，他觉得他没办法，我的姐姐死了，我的爸爸死了，我没办法去爱这个人。好，可是他这样一呼求主，好，说主啊，我没办法，主马上他的爱就临到他身上，就临到他身上，那个一个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的大能，他就可以去跟他握手，而且里面产生对他一个基督的爱。好，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叫靠着良人？就是你懂得告诉良人你的软弱，知道吗？我们软弱是一个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很喜欢是一个我很刚强，我很得胜，那个是一个很舒服、很振奋人心的感觉，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软弱，你必须要经过旷野，经过旷野是要让你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让我认识，哦，原来我也会嫉妒，哇，原来我也有脾气，哇，原来我也会不耐烦，好，让我认识自己。但是认识自己了以后，不是在那倒地，哇，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受不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哎呀，那我追求主几年了，我都信主几年，我还是这样的人，那我不要信了，我这个人没期望了。不是这个意思，神不是要你这样，神是要让你认识自己的软弱以后，然后就夸说，主啊，你岂不是就是要救罪人吗？你来不是拯救义人，乃是拯救罪人。而且我罪在哪显得多，恩典就更显得大。而且我什么时候软弱，你的能力就在我身上显得完全。这个叫懂得靠着良人。弟兄姊妹，这个靠着良人认识自己的软弱，好， 一个人懂得行走在活在一个认对自己软弱的认识里面，这更表示这个人的成熟，一个成熟。只有一个小孩子他不知道他是软弱，他是很容易跌倒的，不会，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那是表示他还幼小，还不够认识。彼得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彼得到后来他很认识他自己的软弱。保罗也是，保罗刚开始在加拉太书说，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是谁都与我无干。哇，这个慷慨激昂啊，对不对？非常的自以为意。可是到后来呢，他越到后面他就说，他本来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到后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吧？越认识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越靠近神，我们就越会发现自己真的很黑，真的很黑。那真的是一个需要一直靠着良人的，或者随时会跌倒，随时有可能会犯错的。这是一个人的成熟的记号。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成熟，你要达到成熟，你一定要经历过认识自己的软弱。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像法利赛人一样，总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的，那个人怎么那样，受不了人家的不完全。那像这样的呢，时候到的时候，神就会开始让他发现，哇，原来我跟他也差不多的，主啊，我也是需要你的恩典跟怜悯的。那这样子神才会开始把更丰富的基督的怜悯，基督的爱赐给我们。所以这是神让我们经过旷野的目的。所以保罗呢，他可以在这个软弱当中有刺，那个刺一定叫他很痛苦，所以他三次求主让他离开。你知道保罗一定不是 随时会 求主让刺离开的人。你看他连那个上了岸，那个蛇啊，毒蛇捆住他的手，他都没有说主啊赶快啊把这个蛇赶走，他都不是，甩掉就好了。保罗不是很会大惊大叫的人，他不是动不动一滴什么事就他就甩开而已。也就是说，可是他会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那个刺真的是叫他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各样的盗贼的残害，船难，还有经过假基督徒的伤害，又经过这个犹太人还有基督徒的这些毁谤，这些逼迫，但是呢，他在那里想安息，他真的安息。为什么？他知道我在神的手中，当我越多的这些苦难逼迫的时候，我就越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经历我的神的奇妙。好，那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的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当我们每一次在旷野的时候，神会让我们会显出我们的无助无能，好，我们的软弱跟败坏，你不要就在那一直定罪自己，然后自怨自艾，然后就说你的认罪悔改一定要积极的。你每一次神显出你的这些，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不是觉得就是说啊，主啊，我这个人就烂透了啦，我没有希望了啦，这样，你不是这样的祷告的。你的祷告，因为旷野不是一个坏的地方，是神积极的爱的目的，是一个要炼尽我们的地方。所以当神把你摆在旷野的里面显出这些的时候，你要觉得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让我认识我是一个骄傲的人，让我认识原来我里面没有怜悯。神啊，我谢谢你让我认识，我是一个这样狂妄的人，还让我认识我的脾气是这么大，我是这么不耐烦，然后主啊，所以我好需要你，我好需要你， 你要把你的怜悯恩慈赐给我，主啊，用你的爱来抱抱我，我太需要你了。这正是神的目的，这正是神的目的。所以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九章二三二四节，
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那你看这个神说，神说，他说智慧人不要因智慧夸口，勇士也不要因勇力来夸口，财主也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那个夸口的意思就是你会以这个为倚靠，就是你不要倚靠你的聪明、你的勇力、你的财物。好，他说夸口的呢，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我认识我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喜悦我的，而且是喜爱施恩的。好，他是喜爱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的。我要以此夸口。弟兄姊妹，你如果认识这两节圣经，你就不容易沮丧。仇敌不管怎么样来攻击你，你就不会说灰心倒地。仇敌啊，你不要向我夸口，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耶和华是笑脸迎接我的，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谁能定我的罪呢？谁能控告我呢？什么？你就不会去中仇敌的诡计。这个才是成熟，这才是成熟。好，那有些人他其实神还觉得他还不够，可以把他带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他还觉得自己非常刚强，非常刚强，我绝对不会跌倒的，他一直靠着他的力量。好，有时候神会让这样的人跌得很惨，然后觉得好羞愧，俯伏前进，然后再来仰望神的慈爱，再站起来。好，那弟兄姊妹，你夸口的要夸说我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外面为什么promo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你要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这个为夸口。而且这位神是站在我这边的，对我是一个永远的接纳，是完全认识我，完全认识我的诡诈、我的软弱，可是却完全的接纳我。我要以此夸口。好，那你就不会接受仇敌的定罪和控告。好，那我们再回到雅各这里哈，回到雅各这里，他就说这个心腹呢，他就是他说那个靠着良人哈，从旷野上来，这个心腹哈，他经过旷野，他真的得胜了。好，那他得胜的关键点就是他懂得靠着良人，靠着良人。好，这个什么样的人不容易靠，不容易倚靠神啊？就是刚刚讲的耶利米书第九章那讲的，有觉得自己很聪明，我很有专业知识，我凡事我都是靠自己，我白手起家的，各样都在我的控制底下、掌控当中，安排得很好，处理得很好， 我很有安全感。好，还有呢，勇力、聪明、勇力，还有财富，知道吧？好，那这样的人不容易倚靠神。其实这样的人在末后的时代是非常可怜的，因为末后的时代你会发现各样的事一震动，你发现完全靠不住，你觉得我各方面都在我的掌控中呢，忽然间会一个政体的改变，忽然间会一个政局的改变，经济完全变了。好，我们已经略尝到这个滋味了，对不对？911你就发现有些航空公司，越大的航空公司越难经营了，那个小本经营的航空公司哈，哇，那个 Southwest 我看他每次生意都好到不得了的好，他都飞短程的，然后票价不贵，哇，就每次坐，我每次坐他都满的，都客满的。那大的航空公司的常常有时候那么大一架飞机只有几个人，很可怜。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依靠自己的财富，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手中所拥有的这些，这个就很像什么呢？这就很像路加福音那个财主，我的灵魂啊，你可以安歇哈，因为啊，我这个仓房这么大哈，够你享用一生呢哈。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什么神说财主很难进神的国？那你说那怎么办呢？神又明明给我这么有钱，怎么办呢？哈。神在末后的时代，他会兴起许许多多的人，神会给他几百万几百万的美金，可是这些人呢，他们不会去碰，他们会把这些钱就是用在神的国，跟用在穷人的身上，他们只是一直的给，一直的给，一直的给出去。好，那这个财主呢，为什么很因为整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会依靠神，依靠良人。但是财主为什么不容易依靠良人呢？是因为他会觉得这个钱呢，是当危险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这些钱是一个我秘密的武器，是我可以依靠的，他会为我开出路来。但是神会让你发现完全没用，完全没用。所以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说，你们必须依靠那厚赐百物的神，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不是不好，钱财很好，但是神要我们，神给我们的钱财是为了来为他的国度效力的，为他国度效力。那所以呢，麦比口他在讲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叫使徒性的自愿的软弱。好，那我跟大家解释，大家会比较明白哈。他意思就是说哈，就是说我本来是有的，我有这个力量，我有这个聪明，我可以解决这个事，我可以轻易的做那个事，我有这个钱，我拥有这些，但是呢，我自愿成为一个软弱的，好像没有一样。那这个就是倚靠着良人的意思。好，就像这个保罗，好，他是加拿列门下的，好，他是知识非常丰富的，好，那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的，可是呢，他说他在哥林多教会，他的服事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兢。照道理，保罗的圣经知识那么丰富，他的属灵的经历那么丰富啊，去过三层天，而且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变得那么奇妙的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所以他有很多可夸的，对不对？他都不需要预备就可以讲道，因为他有很多的经历啊，很多的这个圣经的知识，可以引经据典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服侍呢，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呢，都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知道吗？他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不敢用他的智慧，他的聪明，用一些委婉的技巧来讲道。他说，我是靠着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来说话，我的服事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这个叫做呢，就是愿意把自己局限在神所划定的界限里面，然后让神在这个界限外面去施展神迹奇事。这个叫做自愿式的软弱。好，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个自愿式的软弱。为什么？因为耶稣是这样，耶稣是神的儿子，本有神的大能，但是呢，他却凡事是被一个限制的，就是父怎么说他才敢怎么说，看见父所做的他才敢做，父要他在安息日行，他就顺服的去行。 耶稣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神所界限的范围里面。他听到拉撒路病了，他好想赶快去，他说那是他所爱的，但是呢天父不要他去，他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这个叫做愿意被限制，愿意自甘成为一个软弱的人。而只有这样的人就叫做靠着良人，这样的人神的神迹奇事就可以大大的彰显。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然后我对圣经又很熟，我随便就可以讲一篇道，你更要常常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不会讲，主啊你要讲什么，我更需要仰望主。如果我对于这个琴的69个键非常的熟，我更要常跟主说，主我不会弹，主啊你来带动我的手来弹，你带领我来跟随你。那这个叫做以神为夸口，不再是以我的勇力夸口，以我的聪明夸口。那所以 Mybiko 他讲到说，一个一直奉献一直奉献的人，他就是一个自愿的软弱者，他就是选择自愿的软弱者。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奉献一直奉献嘛，所以呢钱财就不再是他的安全感，钱财就不再是他的依靠，那他就一直来依靠神。神说在末后的时代，他要大大的兴起很多的人，神敢把很多的钱给他，因为他们不会去碰，他们会让这些钱一直用在神的国度，他会是一个自愿的软弱者来依靠神。好，那神会兴起很多这样的人来为他的国度效力。好，那所以这个叫做靠着良人。好，那我们这一生你一定要常常学习去靠，常常学习去靠。好，怎么样靠呢？就是你常常来求告神的名，说主啊这件事该怎么样，没有主的带领我不敢随便怎么样。好，这个叫做倚靠他，常常倚靠他。好，那然后接着呢他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这个苹果树就是在第二章，这个心腹他不是在良人的苹果树树林中尝他的果子觉得甘甜吗？所以就是他最起初神向他开启神的爱情的地方。那所以神就是把他领到他起初的重生得救，起初怎么样被开启神对他的爱的地方。那这个也就是说，然后神就说你的母亲，那个母亲就是讲到教会，那就是说你教会怎么样的供应你，怎么样的帮助你，你今天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跟主的关系这么好，是教会怎么样的劬劳来生养你，来喂养你，来供应你。神在唤醒这个心腹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那这个非常重要。我就想到 Bill Wilson， Bill Wilson 你看他现在成为一个世界各地这样请他去，然后他的那个事工这么大，就是专门在纽约做这个儿童的这个事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儿童事工。那可是呢他上次来他讲到，他说他每一年3天去坐在当时他妈妈撇下他离开他，那他坐在那里3天，他妈妈都没有回来，以至于有一个邻居就看见他，就给帮他付了钱，让他去参加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营会，那他就信了主，那一次这样信了主，遇见主。那他说他每一年3天去坐在那个地方，我听得很感动，就是说他常常回到我起初是怎么样蒙了恩典，我是一个这么可怜的人被撇弃的，可是神你却怎么样的借着人爱了我，借着人帮助了我。 让我可以今天进入这样一个丰满的爱里面。那他回到他 每一年这个，我相信是一直要使他保守住他对神起初的爱，因为他在那里服侍呢，是常常要面对忽然间命会没了，因为在一个帮派的一个大都会的地方，那个随时一下子被打的这个枪进入他的嘴巴，然后嘣，这样，然后他这里需要去整容，然后要么就打的眼睛看不见，然后神迹似的医治了他，就说他的服侍是一个随时都这个命会没了没有的地方，是要遭逼迫遭困苦，这样，那他需要回到起初点，我是个罪人，蒙了主恩，以至于被基督的爱激励，他可以常常的再把命摆上，常常的把命，还有使自己一直低而又低，不会忘了自己是何许人。现在我相信有这么丰富的各地的奉献临到他的手中，经由他的手进入他的事工，但是他不会受这些所影响或者所试探，因为他一直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蒙主恩。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恩，那个起初教会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神就是要唤醒他的这个感恩。好，那接着呢，第六第七节呢，这个就是神对这个心腹的求，神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那这节圣经有的人解释是解释说是我们对神的祷告，那 Mybiko 他是解释是神对这个心腹的请求。为什么他这样解释呢？他说因为神天天都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神是从这个整个雅歌里面，神都一直对雅歌讲到你怎么夺了我的心啊，我怎么恋慕你啊，这样，所以神是一直专注在我们的身上，只是我们这个人呢不容易长久的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总是在困苦的时候就专注在神的身上祷告求主啊，等到蒙祝福了蒙垂听了，就又开始在安逸的里面，又渐渐没有那样专注在神身上。那所以神这样的跟他呼求说，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这个心就讲到情感。那这个就是说你要把我放在你的这个心上当做一个印记，就是那个意思的，就是说那个印记在古代的君王，就是君王如果写一封信给另外一个君王的时候，这个信会有一个蜡把这个信封住，然后君王的这个戒指的这个戒指就会盖印在那个蜡上面。所以这一封信呢就是代表这个君王的所有权，这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代表这个是君王所有的，而且呢君王会差派整支军队去保护这一封信，不可以有任何人随便来拆开这个信，来破坏这个信。还有呢，这个讲到权柄是有王的章盖在上面的，这个是代表王的权柄，这个印记。所以神就是说，你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父爱耶稣的爱，在约翰福音17章26节，耶稣祷告天父说，主耶稣祷告说，父啊，求你把你爱我的爱放在他们的里面。那你想阿爸父会不会垂听？会不会？阿爸父当然垂听耶稣的祷告，所以阿爸父一定会把这个阿爸父爱耶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爱呢是断断续续的，是忽冷忽热的，可是阿爸父爱耶稣的爱，神爱神的爱是坚定的，是强烈的，是不能改变的。强烈到什么地步，接下去就在形容这个，他说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个火焰的电光呢，是耶和华的烈焰。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生命记 第四章二十四节。好，这个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最早开始启示神自己向人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好，那这里讲到说他是烈火。好，我们的神呢他是烈火。好，那他就是火，他整个烈火呢是燃烧着一个圣洁的热情，对我们充满着一个圣洁的热情，就是那样的爱我们，那样的渴望我们可以享有他一切的丰盛，可以永远的跟他在一起。好，那我们这位神他是烈火。好，然后呢他的耶稣的眼目也是什么？火焰的眼目。好，在启示录第一章那个他的眼目如火焰。好，还有呢那个宝座也是什么？也是烈火。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到，那个宝座乃火焰，还有呢其轮乃烈火，就是宝座都是充满了火，然后轮子也是火，然后呢从宝座的下面又流出一条火河，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流出一条火河。然后呢那个在宝座前面有玻璃海，那些圣徒们在玻璃海上敬拜神，在启示录十五章说那个玻璃海上也是嘛，有火掺杂，也是火。哇，那你就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神的一个属性就是热情啊，圣洁啊，火啊，就是火，它就是充满了火。所以那个麦比克讲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迎娶新妇的时候，整个天会充满了火，都是火，很迷人哈。那这个火呢是充满了他的爱。这个火一方面很多人影响到火就是审判啊，要烧掉炼金之人的火啊，要烧掉我们的渣子。但是呢最主要这个火是充满着爱。这个火呢是爱，爱到一个地步呢他不愿意魔鬼对你有任何的伤害，他不愿意魔鬼对你有任何的欺骗，他不愿意魔鬼这样来蹂躏你。所以这个火呢就是要来使我们这个人挪掉一切魔鬼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压制锁链，要烧掉那一切。好，还有唤醒我们这个人，使我们对他的热情整个醒过来，醒过来，对他的热火不再是瞎眼的，不再是冷冰的，冷冰冰的，而是开始有反应了。我们要在火中跟他进行那个婚礼。这个是启示录里面讲的。那所以他就讲到说，神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就是说我们要把心归给他。神说好不好，我在你门外叩门，你打开你的心门，打开你的心门，愿意将心归给我，让我可以自由的来借着圣灵把我的火河烧进你的心里面。你知道吗，当这个火河烧进你的心里面，你就成为全世界最自由跟最兴奋跟最快乐的人，是一个圣洁的火带来何等的自由。那他接着都是在形容这些，他说这个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好，那这个第六节我下半部还没有讲，就是第一个是讲到神说你要把我带在你的印在你的心，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神要印上这个烈火。那这个印记呢是其实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已经放了这个爱的种子，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印记了。那借着呢我们在这个属天的历程里面更多来追求他，顺服他，更多的认识他，这个每一次的更多认识他，那个火的印记又再烧一次，又再烧一次，又再烧一次，以至于那样的长大成熟起来。这样，那他说戴在你背上如戳记，背上如戳记，那个手背就是讲到服饰。那就是说求你把我戴在你的背上，就是说让你的服饰，让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是带着我的火的印记，火的戳记。 那今天呢，有很多人服侍到一个枯干的地步，就是因为没有把神的爱带在背上如搓气，就是靠自己的一点的热心，满腔的热血去服侍，服侍到后来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苦读，因为你发现哎呀，别人并没有感恩，或者服侍的对象都没有反应，没果效，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苦读，或者没有得到上面的人的称赞肯定，那就会苦读，然后又觉得劳累，这样，那这个都是因为没有带着神的爱来服侍，常常是在自己天然的力量里面服侍。那他就说所以呢，这个第一句呢，把他说将我印在你的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呢，这个就是使我们可以遵循第一条诫命。当神的爱火在我们身上成为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的神，燃烧着对他的爱火。那当我们那个神的爱呢，那个爱火的戳记在我的手背上，就是我不再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热心，而是常常靠着良人的爱，在他的爱里面，基督的爱，用基督的爱去服侍人。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已经在遵循第二条诫命了，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人如己，你就会爱人如己。那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神会一直来做这件事。待会再讲。那现在讲到最后这一节，他讲到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这个重水呢，这个水就是表示这个种种的困难障碍，种种的不容易。那重水不能熄灭，水本来可以熄灭火的，可是神的这个爱火呢，是耶和华的烈焰，是一个超自然的爱火，是地上所有的都不能熄灭的，无论是死亡，死亡可以临到每一个人，那坟墓可以临到每一个人，那个有人在卖棺材的就放映那个歌，我总有一天等到你，这个，但是呢，神的这个烈焰，无论是死亡，无论是坟墓，无论是阴间，都不能够胜过他，就是神的那个烈焰的强烈，他的强烈。那他说重水爱情，神是重水不能熄灭的。那有哪一些是重水会来使这个我们对神渐渐的冷淡？仇敌用哪些重水要来熄灭人对神的爱呢？一个就是借着这个疾病、痛苦、困难，失败，那仇敌借着这个让人带向灰心沮丧，失去对神的爱。另外呢，仇敌就是会借着什么呢？安逸，对。就是当你很顺利很昌盛很安逸的时候，你也会失去对神的爱。还有呢，还有接着什么忙碌，忙碌会让你失去，对，就是整个忙在服侍的里面也会失去对神的爱。还有呢，耶稣说的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是那忧虑，为未来在忧虑在盘算，这个都是使你不会依靠神，使你一直在依靠自己，世上思虑钱财迷惑。还有呢，接着我们失败了，我们做错事，魔鬼就一直的定罪你，控告你，你一直接受他的控告跟定罪，这个也会使我们失去对神的爱火。还有呢，接着诱惑，种种的那个试探引诱，特别是情欲方面的引诱，就像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的引诱，他要用这个水来熄灭约瑟对神的爱火，约瑟赶快逃开了。那这个 Mybiko 呢，他讲到他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很宝贵。 Mybiko 他说他以前为他自己的情欲 情欲的这个试探征战祷告了很久，祷告很久。那你不是只是为这个祷告，我觉得最积极的祷告是他一直对神的爱，一直更多要认识神对他的爱，而且更多来跟神亲近，好，这样。那这样祷告了一段年日以后，他说有一次哈，他去餐厅啊，那结果呢，就有一位那个女服务生哈，就世人的眼光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好，怎么漂亮呢？金发女郎。好，然后那个眼睛那个牙齿，他说那个整个就是配合的恰到好处，是一个很美的，这样就那个金发女郎就往他这走过来，然后呢还跟他眨眨眼，这样。那 Nabico 他说，可是就在这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喜悦涌上来，然后呢他说他就里面产生一个对这个女孩子的怜悯，他就说，他心里就在对他说 No No No， 你错了，人的美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被仇敌这样的捆绑，那个眨眼睛哈，是一个捆绑哈，他就产生对这个人的一个怜悯。然后他说呢，当他离开，当他走出餐厅的时候，他里面就是一个里面要对那个女孩子说，你实在不明白，生命里面有太多远比这个眨眼睛更重要的事，这是一种捆绑。然后他说等到他走出餐厅的时候呢，他说主就对他说，孩子，你已经开始在我的里面成长了。然后他就对主说，主啊，这真是最棒的感觉，我真的是自由了。他说我真的是自由，因为神在我的魂里面深深的满足我。那他说，看哪，神啊，我今天从今起我真的已经不再是奴仆了。我已经是一个征服，我已经征服了情欲了，我是真正的掌权作王的。他说，他就说，神啊，我要绝对的相信你。哎呀，这种感受真的是太好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就说神能够在人的情感中释放以前会毁灭我们的事物，好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就能够像老鹰一样的自由展翅飞翔。他说这实在是太棒了。他说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洁跟有力量的感觉。那他因为以前所喜爱的他现在恨恶了，那以前所恨恶的现在却喜爱了，那这是一个清洁跟充满了力量的一个感觉。弟兄姊妹，这就是当神的烈焰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带给我们的自由释放荣耀跟能力，一个得胜的生命。那可是要有过程，会有旷野的过程，你要不灰心，你要得着这样子 的那个自由跟释放。我知道 有一些人在这方面有时候要挣扎好久，挣扎很久，不要灰心，你屡败也要屡战，你总会得胜。而且你越坚决越绝对越好好的追求 你那个里面神爱的烈焰，那个阴间不能胜过，死亡不能胜过，重水不能熄灭的那个烈焰在你里面会一个帮助你很大的提升。那一个方法呢，就是 你可以把圣经里面有关圣洁有关爱的经文常常拿来祷告，常常拿来祷告有关圣洁的经文爱的经文，特别写下来，累积起来，每一次就常常为这些祷告，渐渐你的思想常常装的都是属天的，是神的道，是生命，是生命，那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那如果这就是一个心腹，心腹的成熟就是这样子。那我看到那个 Mybico 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以前在新竹我有一位清大的学生，他就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就是初高中生的时候，那自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在读书，这样那就是有人就发那个广告嘛， 那就发了广告，然后他就看了那个广告，就有一个不好的图片哈，就这样看了一眼一个不好的图片进来哈，他为这个就征战了不知道多少年，一直征战到大学，知道吗？就大学他也信主哈，也被圣灵充满，他还需要一直征战那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完全脱离这个是需要有一些年日的，可是你不要放弃。好，那也就是说生命还幼小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软弱，一个图画影像就可以把你捆绑了好多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眼睛，不要轻易去看，那觉得我很刚强，我不会受试探，我不会跌倒，我看一看没关系，这样我好知道怎么帮助别人，这是谎话，你没有办法帮助别人的，别人也没办法帮助他自己，只有神可以帮助他，只有神那个耶和华的烈焰可以帮助他。好，那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眼睛在看什么，我们的耳朵不要去听那个神不喜悦的事情。好，那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长大成熟的心腹就是这样。我在东英会有讲到有一位那个三德牧师哈，乌克兰的牧师哈，你看他是来美国服事，然后回去，等于是回去一回到那边的时候是半夜，他先打开电视就看看现在我们国家的新闻是什么，他就发现怎么都是一些情欲的事，就觉得我们的国家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好，怎么电视里面都是这些肮脏污秽的？他就隔天就开始自己先禁食三天，然后就在教会宣布禁食祷告，然后就禁食祷告完，要弟兄姊妹每个人写一封信给国会，好，反对说叫他们电视要洁净，要洁净电视节目，好，不可以有这种黄色的这种在电视，就这样。你知道我看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弟兄真的实在是啊，非常的成熟，在属灵里面成熟。因为你想想看，半夜，而且搭飞机搭了很累了，回到家时差，整个身体的疲累，尤其是半夜是人最软弱的，因为仇敌权势最大。一看了黄色的，很多马上倒了，马上变为仇敌的俘虏了。可是你看他不是，他一看到里面就是一个祭邪的火烧在他里面，就是要开始起来毁灭仇敌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平常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呼求，神啊，你的爱火来焚烧在我的里面，烙印在我的里面，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多么重要一件事。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害爱情，就全被藐视。那个餐厅里的那个女服务生，那个扎眼，那个要来换在他里面的基督的那个爱，全被藐视。可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长大成熟，你发现一去出差，哇，就受试探了。好，哇，同事一讲什么话，同事一丢一张纸给你看，哇，就软弱得不得了了。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也许我们在早期会是这样，但是渐渐的我们应该，我们里面燃烧着神耶和华的烈焰，那个祭邪的爱火，是看到了就是祷告想要把它灭绝，那个叫祭邪的爱火。好，那这个今天讲的这三节呢，是整本雅歌最关键性的真理，一个最重要关键性的真理，就是讲到神把我们从罪恶过犯里带出来，经过旷野，是为着要我们学会倚靠这位爱我的良人。你不是倚靠一个审判官，你是倚靠一位爱我为我舍己的良人，是可以完全来依靠他的。而这个良人呢，他带我们经过旷野，为着要使我们来成为一个充满了他爱的火焰的一个成熟的心腹，充满了他的爱火，而且就是知道神是怎样的爱我，常常想到神爱我就那么受感动，而且呢是对神充满了这个爱的烈焰，这就是神得着我们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这样恩召的指望何等兴奋， 对不对？这么丰盛自由的生命，何等兴奋！这是我们要得着，我们要进入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盟约》。哦，那个，对不起哦，我刚刚讲到重水，没有讲到那个大水哦。大水呢，就是讲到逼迫；重水是讲到生活种种难处；大水就是讲到洪水、逼迫。哈，所有的逼迫也不能够熄灭我们里面对神的爱。那我们知道，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已经很多基督徒在遭逼迫。好，可是你们发现那些越遭逼迫，在铁幕国家里面那个遭逼迫、被打、被鞭打、哈、被折磨的那些基督徒，里面都越燃烧着对神的爱火。好，所以神给我们一切的环境，他所允许的，都为着这件事，让我们那个里面的烈焰可以越来越熊熊的燃烧在我们身上。那在末后的日子呢，仇敌对于教会会充满了愤恨。那个大水要来淹没这个教会，在启示录有讲到。好，那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现在趁平安稳妥的日子，主啊，你一定要那个烈焰一直来烧，这个爱的印记要越大越大的一直印在我的心上，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